弟兄姐妹们，早上好！看到大家很高兴哈，其实我们这里哈又有新的面孔，所以然后我们看到我们的这疫情哈逐渐的恢复，然后看到弟兄姐妹们都健康，然后也能见到你们真实的面貌哈，就是不一样，就是很亲切。那我今天先给大家的这样的一个信息的主题哈，是借着庞长老。上次的主题是一样的，做主门徒，培养敬虔的下一代。所以我还会继续上次的主题，就是父母如何培养敬虔的下一代。那我们看在圣经中哈，有很多的正面的人物，然后鼓励人的信息，但是呢，圣经中也有很多反面的人物，然后圣经中记载他们的失败，然后给我们这样的一个警醒，来让我们知道怎么样的来警戒我们，神借着这些反面的失败的例子来警戒我们。所以今天呢，我就想特别用撒母耳记第二章的经文，以利家的故事，来跟我们众位弟兄姐妹一起来探讨如何培养敬虔的下一代。我先给大家读经文哈，撒母耳记上二章十二节至十七节，以利的两个儿子是恶人，不认识耶和华。这二祭司带百姓是这样的规矩：凡有人献祭正煮肉的时候，祭司的仆人就来，手拿三尺的叉，将叉子往罐里、或鼎里、或釜里、或锅里一插，插上来的肉，祭司都取了去。凡上到示罗的以色列人，他们都是这样看待。又在未烧纸油以前，祭司的仆人就来对献祭的人说，将肉给祭司，叫他烤吧，他不要煮过的，要生的。所以献祭的人若说，必须先烧纸油，然后你可以随意取肉，仆人就说，你必须给我，不然我便抢去。如此这两二少年人的罪在耶和华面前甚重了，因为他们藐视耶和华的祭物。那我们看一下年代的顺序哈，从约书亚记到士师记，士师记后面呢隔着路德记，然后就进入撒母耳记。所以呢，实际上从年代的时候，路德记是一个独立的故事的插曲。从年代的话呢，士师记是紧挨着撒母耳记的。那以色列人在约书亚的带领下哈，神带领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然后旷野流浪了40年，然后到了约书亚那一代，他带领他们进入迦南美地，流奶与蜜之地，应许之地。那这是一个伟大的复兴，但他们进去的时候已经过了40年，旷野的那一代从埃及出来的已经都死掉了。那进去迦南美地的这些人呢，这是新的一代，这一代人他们看到耶和华的作为，因为他们过约旦河的时候哈，就如同过红海一样，这个河流呢从上边呢就断绝，然后高高的垒起，所以他们经历耶和华的作为，他们过了约旦河，然后他们在里边征战，耶和华的大能帮助他们使耶利哥城倒塌，所以这一代人他们进入迦南地，他们是经历了耶和华的作为。然后我们看士师记的二章七节，约书亚在世和约书亚死后，那些见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大事的长老还在的时候，百姓都侍奉耶和华。耶和华的仆人嫩的儿子约书亚正110岁就死了，那世代的人也都归了自己的列祖。后来有别的世代兴起，不知道耶和华，也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的事。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去侍奉住巴利。那约书亚那一代人过去以后哈，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就离开了耶和华，那正是士师记所描述的光景，这是令人惊讶的哈。那这个大概持续了多长时间呢哈？从以色列进入迦南地直至扫罗开始作王的时候哈，也就是撒母耳记总共呢大概是365年。那士师记所记载的事迹呢，一直到 撒母耳记这段时期呢哈啊已经刨出约书亚去世哈，应该是，所以可能这是啊330年左右的时间。那这段时间呢，就是以色列荒凉的年代。那今天我们所读的这个以利家的故事，这是这个荒凉的时代的尾声的一部分。所以士师记二章 十节讲到哈，那世代的人也都归了自己的列祖，后来有别的世代兴起，不知道耶和华，也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的事。而撒母耳记二章十二节又记到，以利的两个儿子是恶人，不认识耶和华。从以色列的整体光景来看哈，他们的属灵的承传出了问题。那以利家的这个故事呢，是一个非常悲伤的故事。如果你读到这个故事的时候啊，你会非常难过。但是这时候呢，圣经也同时了描述神兴起撒母耳，所以你又有这样的盼望，又有悲伤，来读撒母耳记的一章、二章，甚至再往后读。那我们就知道哈，他们离开了耶和华。这里不仅体现在哈以色列敬拜的核心的地方，他们献祭的地方，还有大祭司的家里，也是体现在整个选民的生活里边。所以我们就借着这个故事呢，我们今天要来看看，主要看三个方面哈，作为父母哈，如何教育儿女认识神，然后作为父母啊，如何管教自己的儿女，然后作为父母呢，如何来作为一个敬畏神的人来为儿女做榜样。那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啊，愿你的话语就进入我们的心，主啊，愿着你放在我们心里边的这个话语，主啊，我们就知道在这样的一个世代当怎样行。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在主日来敬拜你，愿你从亘古到如今你说的话语在我们的心中立定，使我们知道我们所当行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先看第一点，教育儿女认识神啊。我们想一想哈，第一代移民当这个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的时候，他们忙着什么哈？你可以想象一下哈，当然第一件事他们是忙着赶除外邦人，那实际上很多没有赶出来哈，所以他们的生活哈，他们就有外邦的神旨在影响他们。在约书亚记已经记载哈，这样的一个荆棘和这样的一个绊脚石放在他们当中，也因着他们不顺服神的命令。那他们进入迦南地第一代移民哈，我们可以想象他们啊，突然多了很多的土地，然后分土地，然后他们开始盖房子啊，忙着稳定的生活。所以我们来思考一下，这是否同我们第一代的移民比较相近？我们忙着我们的生活的稳定，然后我们的焦点哈，不是自然而然的就在我们儿女的信仰上。我们可以培养他们成才，好好读书，去到名校。那我们对自己信主很兴奋，但是呢，我们并没有意识到属灵的承传有多重要。那如果我们愿意学习的话，我们从美国的土生土长的弟兄姐妹可以看到哈，那他们的信仰开始进入几代哈，我们可以想象哈，如果从建国的时候，从美国建国哈，差不多大概有245年的时间，1776年哈7月4号建国。如果从五月花号开始哈，那到如今呢，第一批清教徒的移民大概是400年的时间。所以也跟那个以色列呢进入迦南地之后到撒母耳记这个时间是差不多的。那我们已经哈可以看出哈，如果你认真学习的话哈，这个信仰不能传递的危险性，所以美国的弟兄姐妹比我们更清楚。想想你们孩子的时候哈，你们的信仰，你们的教会的光景，美国的复兴，然后你在现在再看看，那时候不但美国有最高人口比例的教会，还有最多的神学院和宣教机构，也是向世界差派最多宣教师的国家，然后基督教的大学和小学也是最多的。但是呢，现在如何呢？我觉得现在都在转型。那保守的基督教学校呢， 越来越放开，然后呢，原来有神学专业的学校呢，越来越多的把神学做一个信仰的研究的一个啊研究的一个啊啊系，然后你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转变，神学教育为了培养牧师宣教士，可能现在变成神学研究，然后到放弃这样的教育部门。那很可惜的是哈，我们来到这里哈，我们安居乐业，然后享受这边最好的世俗的教育，但是呢，我们到这里的时候呢，却没有经历到最好的美国的这样的一个属灵的复兴的阶段和教育的阶段。我们来看看神给我们做父母的权柄哈。那父母对儿女的权柄来自上帝的设计，这不是文化的设计哈，这不是社会的进化哈，而神创造了就赋予了父母，然后特别的赋予人类的父母智慧，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了地，管理着地。所以我们做父母啊，不是因为我们啊，我们比子女年长高大，我们比他们啊有智慧，我们就对他们有权柄，也不是因为我们经历啊更丰富，然后啊这样我们对儿女有权柄。神给了我们这样做父母的角色来带领我们的儿女，这是神的设计，所以我们知道这样的一个权柄来自上帝的呼召。申命记六章四至七节哈，这是我们大家都熟悉的经文哈。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今天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那这段经文哈，啊，被基督徒呢认为是基督徒的教育大纲，所以这就给了我们教育子女的一个明确的方向，就是我们不但自己认识神，要爱他，也跟随他，然后我们也要教育我们的儿女像天国的子民一样，让他们这样行，这是父母的责任。那我们想一想，我们对儿女有很多的期待啊。我小时候可能想做一名钢琴家，然后实现不了，那就实践在我儿女的身上吧。我想成为一名医生，那会实践不了，那时候没有机会啊，就实现在我儿女的身上吧。那他们要娶什么样的媳妇，要嫁什么样的丈夫。最近我听说我儿子好像有喜欢的女孩啊，我一听，哎呦，我就要紧张了。但是呢，这不是我说的算，这是神说的算，所以呢，我必须放下我自己。所以有一个非常可以确定的哈，这些神都是要带领他们走过的道路，我们都没有办法来确定。但是呢，有一个很确定，就是神要让我们教导儿女，凡事寻求他的心意，然后要按着上帝的这样的一个旨意来教育他们，然后努力塑造成他们为成为上帝喜悦的样子，而不是成为我们心中想要他们成为的这个样子。那一个爸爸呢，就问孩子几岁了，孩子说三岁了，然后爸爸又问呢，那爸爸几岁了呢？孩子说，爸爸你也三岁了，因为自从有了我的那天哈，爸爸你才成为爸爸呀。这确实没错，我们不是天生都是父母，我们都是从第一个孩子开始学习做父母啊。如果我们不在这方面努力学习的话，那我们就滥用了上帝给我们父母的权利。所以我们要看到，我们必须学习做父母，然后学习做父母呢，我们就要了解哈敬虔教育的三个支点。你觉得敬虔教育的三个支点是哪三个支点呢？我考考大家哈，你可以心里答一下，然后看我跟我说对不对哈？家庭、学校和教会。那你认为这三点谁更重要呢？你可能认为是教会。 因为公立学校必须排除在外哈。那你觉得家庭呢，可能我们也不太会哈，先有育儿力不足。那我们就来算一下哈，如果一天有24个小时，然后你8个小时算睡觉，学校的平均每天的时间是7个小时，然后家里的每天是9个小时每天哈，然后教会一周只有3个小时，所以要完成生命记那个所说的教育大纲的时候啊，无论躺下坐来坐下起来行走都要教育你的儿女的话，你要靠教会的3个小时是没有完成没有办法完成的。所以培养敬虔的这个最主要的地方是家庭，因为家里是最多的时间，而神对敬虔教育的命令是对父母的，这就是生命记6章47节神对父母所说的话。那我们再来看哈，当孩子进入到初中的时候哈，实际上孩子同父母交流的时间就减少，到高中的时候就骤减。即使孩子在家里的时间还是最多的哈，如果你仔细算一下父母同儿女交流的时间，有一个统计，平均每天不超过多长时间？我用自己的想法说15分钟。但是那个统计我记得是每天父母跟儿女交流的时间不超过5分钟。就是你的孩子越来越大，到了高中的时候，你基本上在家是没有什么交流的，他忙他的，你忙你的。那在这个阶段，当初中到高中的时候，你会发现学校将是影响孩子的主要战场。学校的影响力呢，随着孩子的长大将超过家里的影响力，也就是老师的教导和同学会影响你更多。如果你的孩子还在公立学校的话，那如果你用理性来思考的话，你在打一场几乎不可能的赢的信仰的战争。如果你的儿女在高中结束的时候，也包括进入大学的时候，他还在寻求信仰的话，还在跟神有关系的话，那我觉得我们每个弟兄姐妹真是要感谢神的恩典了，因为那就是神的大能。然后你也想想，如果一周教会只有3个小时，而是一周学校有35个小时，就是你完全依赖教会来守住你的信仰的话，你如何可以与公立学校的教导来抗衡？那我们最近对于读到消息，然后讲到美国的这样的一个平权法案，然后这个同性恋，然后现在公立学校是没有办法讲有神论的哈。那他们的思想，他们的同台的这样的信仰，在高中的时候啊，都超过你的影响力。然后我们中国的父母就说，你到学校你就要听老师的。那他说老师就是讲的没有神，不相信神哈，或者完全不给你讲这些，他给你讲的都是这个生活中的各种观念，全是无神论的观念。然后你回来你就要给他纠正。然后到初中到高中的时候，你跟你的儿女有多少交流的时间？你怎么可能纠正的过来呢？所以你就知道你在打一场几乎不可能赢的战争。然后你想要靠着教会来为你抗衡，守住你的敬虔的儿女，你就知道这是多么的难。所以讲到这里哈，我想我们已经有初步的答案。那以利的两个儿子不认识耶和华，他们生长在祭司的家中，那以利可能从小就没有教导他们，没有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他们不是不认识神的恶人，他们生长在信仰的环境里，这已是美好的祝福。他们比外邦人有诸多的优势，但是他们却不认识耶和华。所以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就是他们在教会的环境里长大，他们却与神擦肩而过。那我想说的是什么呢？我们并不是没有盼望。我想说的是，家庭的信仰教育将是你的主战场，你不可放弃。那孩子还小的时候，甚至2-3岁的时候，我知道我们的很多的教会，我们的这边弟兄姐妹哈，就开始给孩子读这样的一个图画圣经了。现在也有，我们那时候也有。然后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那时候很自然，就是我们带他祷告。 所以一直到大了的时候呢，我儿子祷告词好像都是一样，然后每次祷告感谢主赐给我们这么好的天气，然后阴天也是这样，都是这样子的，然后就说儿子啊，你的祷告词可不可以换一呢，换一个呢。那我记得冯京那时候在妇女会，我们的很多的父母都在师母和妈咪的教导下哈，他们学会了育儿之道。那在稍大的时候呢，我们就开始家庭的祭坛。那家庭的祭坛其实很简单哈，就是一周大家在一起聚会啊，我们有一些分享，孩子大了你有些什么挣扎，你在学校有什么难处，你有什么压力，然后呢我们一起祷告，一起借着读经，一起向赞美诗，然后我们用神的话语来彼此祷告来守住。如果你很小的时候就开始这个家庭的祭坛啊，这是很容易的，大了呢就会难了，就会越来越难。所以呢，如果你现在没有的话，你要现在把它转变过来的时候呢，那你可以试着尝试，然后要根据你孩子的年龄呢，要来稍微迁就他们一点，因为如果到了青少年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强迫他们了，有更多的分享，然后聆听，但是我们是可以的。我去过一个教会是国内的家庭教会，他们的敬拜呢是全家人都在一起。最令我惊讶的是是妈妈抱着孩子，所以刚刚走路的孩子，四五岁的孩子，六七岁的孩子，甚至更大的孩子，都跟父母在一起敬拜。然后最令我惊讶那个五六岁的孩子或者四五岁的孩子唱赞美诗唱得比大人都大，然后他们还能坐得住。这样的一个教会的一个形式，他们可以持续到家里，或者在家里他们就有这样的形式，他们可以带到教会。所以我们其实教会原先也曾经实读过就是全家人一起敬拜，然后这种一起敬拜的形式可以带到家庭里，这是一个习惯。那我们今天这个社会呢，流行的就是一种观点父母应该放手让孩子自由发展，你看他还没有信主嘛你还不要着急嘛，那信主是他自己的选择但是呢，圣经的观点可不是这样哦。圣经不是让我们个人发展生命中的重大的个人见解，孩子的成长是有一个认知的过程，他们来到这个世界对世界一无所知，然后他们需要向别人学习，不从我们这学习，不从圣经学习，他们就向别人学习。如果你让他自我发展的话，你可能就把这样的一个权利就交给了学校，交给了这个无神论者，交给了不信神的人，然后你就陷入了他的轨迹。神是让他们有一个重生的过程，但是神让我们从他们一开始的时候，一明白的时候，就要教导他们神的话语，甚至该懂事的时候，就像麦牧师讲的是，把这个圣经蘸上蜂蜜放到他的嘴里，就要让他尝尝神话语的甜蜜。所以这就是神选民的教育方式，也是今天我们要持守的教育方式。那以利的两个孩子已经长大了，管不了了，为什么呢？因为很明显他们趁着年幼的时候没有教导他们。所以当孩子还小的时候，你就要教导他们，把他们领到神的面前，这是非常迫切的。然后我要再来讲一个更难的一个方面，学校，基督化的学校。刚才我们讲到上了初中以后学校是逐渐影响孩子最多的地方。那你有否考虑把你的孩子送到基督化的学校呢？那我们教会里的人我知道有人在幼儿园和小时的时候把孩子送到基督化的学校。那当然有的人现在还守住信仰还是挺好的。那很多的人呢，到高中的时候就转回到公立学校了。因为那时候要准备上大学，学术上基督化的学校好像没有这样的一个公立的高中更好，所以就要为那这个上大学做准备。但是你仔细思想你的成长的过程在高中的时候和大学的时候，你的同侪和你的老师和你的友谊是对你影响最大最多的地方，然后这时候你就把他们从公立学校把从基督化学校挪开，或者他们现在在公立学校，你就知道 他们还没有强壮，还没有长大，还没有成熟，这个危险性是何等的高。那我很感恩的是哈，可能在我的一生中哈，我觉得最感恩的是哈，那我们家庭的经历，也就是从幼儿园开始直到高中，都是在基督化的学校。然后我们的两个孩子，那我们现在也是坚定的要把他们放到基督化学校。为什么呢？这个道理呢，我领受的就跟刚才我跟你们讲的是一样的。那我在这个过程中，神也给我和冯晶最大的祝福。啊，我和冯晶不是擅长于教导孩子的父母。那对我来说呢，我是更是有亏欠。但是呢，神呢，让我们把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啊，借着基督化的教育呢，来帮助了我的儿女。所以我们在那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啊，我觉得对我的儿女是帮助是最大的。那当然送孩子去基督化的私立学校啊，这是一个很大的开销，非常大的开销，有些家庭是没有办法承受的。但是呢，这确实是你值得考虑的最好的投资。想想哈，我们每个人哈，华人都很会投资哈，啊，在这里我们都有投资观念。如果你认为把孩子送到哈佛是最好的投资，或者你认为有一个你知道的一个最好的投资的方式，你舍得花钱进去，舍得花时间进去，那么把孩子可以带回到天家，带到神的面前来，是不是你人生最最最最好的投资？那我们这里哈，新的年轻一代哈，那我知道呢，有父母呢，啊，我认识一个父母哈，就前段时间我跟他聊天，他们呢把这个老大呢送到基督化的幼儿园，现在应该上到小学，然后呢，其实他们并没有来教会哈，那我们有一个弟兄呢是一直是帮助他，然后家里的这个信仰哈，这个小女儿一回来，大女儿一回来哈，就跟谈耶稣。然后带领全家人祷告，那他们就觉得这个很好，哎呀，这太好了！我不知道神怎么样的感动他们呢？他们说哦，那我也要把我们的老二也送到这个基督化的这个学校。那也有在我们的一个教会的一个弟兄，他也在这个申请博卡 community 的那个基督化的这样的一个学校。这样的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投资，这需要你到神面前来。你知道你要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愿意舍得这样的投资，你到神面前来，要来祷告，要来寻求。那如果我们持守这样的一个信念哈，我们让他受到全辈的基督化的教育，然后把他人生塑造的成熟的最主要的阶段是由最爱读的同学、最爱读的老师来围绕他，然后等他们进入社会的时候，他们就是最强壮的和最成熟的。当然你们也会说哈，我们很多的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没有去到基督化的学校，他们信仰也维持得很好啊、也维持得很好。是的，确实是这样。那我们在中国的教会的弟兄姐妹也没有这个基督化的教训，那是没有条件的。啊，但是呢，那你要在家里的基督化教育，你就要下功夫了，要投入更多的精力和战场。如果你家里也没有，又没有学校，那你就要完全靠着教会。那教会的青少年儿童事工就将面临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重担。那我们来看哈，那想哈，我的孩子已经长大了，那我已经成了爷爷辈儿、老爷辈儿、奶奶和姥姥，那我又可以做什么呢？哈。那圣经告诉我们哈，其实不是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就知道我们的生命哈可以要影响人，并且在儿孙的话，我们可以影响两代人。那通常是我们华人哈，可能在孩子小的都会去帮助我们的儿女，会带孩子，所以我们爷爷奶奶哈是有机会来影响我们的孙子辈的。圣经的箴言13:22特别说哈，给子孙遗留产业，不是说只是财产，而是金钱的产业。然后圣经第4:9哈说，你只要殷勤，殷勤 你只要谨慎殷勤保守你的心灵，免得忘记你亲眼所看见的事，又免得你一生这事离开你的心，总要传给你的子子孙孙。所以我们就想到啊，我们即使已经不是父母了，进入爷爷辈了，奶奶辈了，那我们也有负担来影响我们的孙子辈。在家的时候，或者你跟他有时间在一起的时候，你可以跟他来聊信仰。那我知道啊，师母啊在带这个啊雅珍的孩子的时候，他就来跟他们谈信仰，来每天也来帮助他们。如果孩子送过来的时候，那我也知道有爷爷奶奶辈的，他们即使经济很窘迫，他们也拿出钱来帮助他们的儿女的儿女，就是孙子辈进入到基督化的教育。所以请弟兄姐妹啊，今天来思考。所以我们回到这一点啊，如何教育儿女啊，这样的一个敬虔的下一代。我们再来回到第一点啊，如果我们家庭不复兴的话，第一点是家庭。然后你在教育上啊，也没有办法去到私立化的基督化的学校，或者说你也不投资的话啊，那我们可能就只能倚望教会的儿童和青少年事工。然后如果这样的父母你觉得你还是没有办法，那你就多参与青少年的事工，然后周间可以组织青少年或者孩子们来活动。我知道有的父母他们现在要愿意开始这样来行。所以我就把我的观点啊传递给你，所以你来思考，你来祷告。那以利的那个年代呢，选民的家庭，选民的公共生活，我不知道他们那时候有否有信仰的学校哈。我知道现在以色列犹太人他们有很好的信仰的学校，来守住神给他们的话语。还有那时的会幕的敬拜都出了问题，所以呢，他们那真是荒凉啊，那其实没有办法解决之道啊。所以神就兴起撒母耳，要整个要改变这样的一个选民的这样的一个环境，神要兴起新啊啊，要一个啊完全的转变。那我们今天感恩的是哈，我们有家庭、教会，甚至包括学校的选择，我们都还可以努力。然后呢，我们今天呢，可能面对的也是要进入士师记、撒母耳记开头的那样的一个荒凉的年代，就是这个世界上一个最好的一个信仰的基督化的这个国家，现在信仰在基督化的这个下滑。所以我们未来也越多的在面对这样的一个时代的光景。所以这个敬虔的教育啊，父母的教育就尤为的重要，是第一点。然后第二点，我们来看哈，管教儿女不走错路，2-22节。以利年甚老迈，听见他两个儿子带以色列众人的事，又听见他们于会幕门前伺候的夫人苟合，他就对他们说哈，你们为何行这样的事呢？我从这众百姓听见你们的恶行，我儿啊，不可这样。我听见你们的风声不好，你们使耶和华的百姓犯了罪。人若得罪人，有事实审判他，人若得罪耶和华，谁能为他祈求呢？然而他们还是不听父亲的话，因为耶和华想要杀他们。那听见的这个原文的时代啊，是不断的听见。那为什么耶和华就想要杀他们呢？那我们都圣经熟悉的好，我们就知道这是已经进入了神已经任凭两个儿子不听父亲的劝诫。任凭什么意思？就是神已经不干预了。以利的劝诫已经晚了，孩子已经是叛逆到底，没有回头了。如果这个时候哈，没有神的圣灵大能的干预哈，他们是没有办法回头的。以利的两个儿子，我们知道是贪婪、淫乱、藐视神，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然后他们的父亲呢，还只是口头上的劝诫，就没有实际的管教哈，没有禁止他们。实际上哈，他是大祭司，他有这样的一个权柄，可以停止他们在圣殿里的胡作非为。所以以利呢，就做了他父母最糟糕的事情，他只是说话， 只是抱怨他们做错了什么，但是从未采取必要的措施来纠正问题。那想一想哈，甚至想想我自己，可能也会有陷入这样的一个光景，就是我们只说只抱怨而不采取措施。啊，我不知道前段时间哈，几个月前啊，你们看没看的一个啊，微信上转发的一个小视频哈，应该10岁左右的孩子，甚至9岁，妈妈啊帮他背着包拖着东西带他去学校，然后什么样的原因呢？他就对妈妈特别的不满，然后有人就给录下来，拿脚不停的踢他妈妈，啊，又用手掌打他妈妈，然后骂他妈妈，然后这是令我们很伤痛的哈。但伤痛之后呢，又让我们很可气，因为孩子还小，妈妈其实是也是很年轻很健壮的，但是妈妈不还手不出声，明白的人一看就能看出来，这是一个溺爱父母养出来的不孝的儿女。这个是9岁10岁，你说溺爱到何等的程度，当他不满意的时候他就可以踢妈妈打妈妈，还不是踢一下打一下，有人给录下来了，只有几分钟的时间。所以我想进行这个故事来提醒哈，这是当然这是一个放大的故事，我们教会好像没有这样的儿女这样的时候哈，但是呢这就告诉我们，小时候不及时的管教，大了的时候我们就要吃苦果。然后以利的家庭呢就是这样，长大的时候呢他们就任意妄为。所以箴言13:24说哈，不忍用杖打儿子的是恨恶他的，疼爱儿子的随时管教。那我们孩子还小的时候哈，犯错误的时候哈，我们家里就有一个塑料的盛饭的啊铲板，啊就来打手板，一直打了很长时间啊，打的会很疼哈，但不会造成身体的伤害。我不是打了很长时间哈，就每次就打几下哈。但是呢，其实我在想哈，就是我们甚至回到中国的时候，犯错的时候也还会打他们。然后呢，用手板打他们哈，这是我们用的体罚哈。很疼，但是其实不会造成身体上的伤害。然后打的时候呢，大的时候呢就不好打了，因为他们的手啊拼命的藏在身后哈，不让你把他的手拽出来打。然后呢，小孩子到大了，他又很灵活，人家手上的打当时候呢就是又好气又好笑。那其实今天哈，我们的孩子，我们有很多的体罚的方式。那我的儿子是一个运动型的哈。运动型的，他是不停的动，你就让他面壁做3分钟哈，这个可能就是对他最好的一个惩罚。然后呢，今天的孩子，你们是不停的玩手机哈，啊，我们都有的父母其实是管得很好的哈，这个下学只有1个小时的手机或 iPad， 那其实这个都可以是用来作为体罚的方式。那你如果哈，这个不合神的心意或者不听父母的话，那停止。半个小时是1个小时，那我们当时哈也采用过这种管教的这样的一个方式，今天就没有手机没有 iPad 了，那是不是 iPad？ 那我们来看看啊，其实有很多的题啊这样的一个惩罚的方式。我们来看箴言23:12-13，说你要留心领受训诲，侧耳听从知识的言语，不可不管教孩童，你用杖打他，他必不至于死。我儿，你当听，当成智慧，好在正道上引导你的心。我再补充一点哈，我说的体罚啊是不会造成身体的伤害的哈。在美国的社会，我们也没有法真正的用，我不知道，就是用那个大棒子来打他哈，那我们自己就坐监狱了。我们中国人的传统就是用戒尺，很疼，但是不会造成身体的伤害。啊，那我们读这段经文哈，箴言之内的经文哈。体罚不是目标，只是手段。以利的两个儿子心里没有神，所以他们的心需要改变。我们如何向孩子的心说话？这里说哈，我儿你当听。他的心要被神引领。所以我们要来看啊，合乎圣经的这个管教的两大要素哈，一个是体罚，就是管教，戒尺。另一个方面哈，实际上是我们总体来说是美好的沟通。 我们很想的快速纠正儿女的行为哈，啊，你这做的不对了，啊，你说脏话了，那我们马上就要让他停。很多的事情他有不同的意见，我们都马上想，你不要这样做。但如果我们知道这是孩子内心的反应，了解他们心理的问题，我们才进入了解决问题的关键。所以父母呢，我们需要明白的是他们的心偏离了，才会做出错误的行动。所以我们需要与儿女沟通，然后这个沟通是双向的，不仅是要表达自己，还要学会倾听。然后孩子越大哈，这个哈就逼着你要学会倾听了哈。所以当孩子刚开始进入青少年哈，我们常常是急于解决问题，所以表现的既霸道又强硬，这个是非常痛苦的哈。那不仅大人痛苦，孩子也痛苦。当经历这个痛苦之后呢，我们就发生了改变，我们要学习，我们知道我们必须学习。现在呢哈，那我们可以跟我们的儿女过了青少年期哈，我的女儿呢好像经过了三个阶段哈，儿子好像倒是挺顺利的。现在呢我们可以坐下来聊天，聊很多不同的看法，然后很多的时候妈妈呢就跟女儿去购物，然后呢跟女儿聊些心里的话，各个方面的事。所以呢我看着哈就很欣慰，这是我们不曾有过的。然后呢我们也走过了哈那个管教的这样的一个阶段，然后呢我们可以学习倾听。那个阶段哈，如果已经到了我那个年龄哈，比我的年龄或更大一些，你的儿女过了青少年的这个阶段的时候哈，很多的父母这个阶段哈家庭是很痛苦的。你可能会思想，神为什么允许孩子青春期反叛？那最终我们发现哈，不仅孩子需要成长突破，我们知道就孩子都需要改变，然后在这个青春期就是那样的一个悖逆的一个过程，也是一个改变的一个巨大的一个过程。那同时对父母来说哈，也需要破碎。破碎什么呢？去除骄傲，学习舍己的爱。然后你有个青春期挑战你的孩子啊，你就会知道，你的心里就会问一个问题，你还要不要爱他？你就可以理解天父如何珍视爱浪子，他如何爱我们这些悖逆的罪人，然后那个父亲如何爱这个浪子。当时很痛苦，但是走过来之后啊，就成为一个美好的回忆。然后你会吸了一口气，哎呀，不仅孩子过关了，你也过关了。所以青春期会走这样过程，不仅是你的孩子要学习，我觉得更重要的方面，神要父母借着这个时候，父母在孩子青春期可能都五十多岁四十多岁，事业有成，然后知识丰富，可能也有骄傲，但是神其实用生命中最难对付的一个部分，使用我们的孩子来对付你里边的这个问题。那未来我们也会讲婚姻，婚姻也很多是在40岁50岁出现问题，为什么那时候出现问题？所以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要找到神的心意。那经过孩子的青春期，我们学会了什么呢？我们学会了倾听、欣赏和鼓励。我们学会了什么呢？学会了纠正、责备，更学会了为儿女祷告，然后我们也学会了等候、忍耐和盼望。那今天神要没有那个盼望，没有拖得很久，我们就看到他们里边的改变。有些父母的盼望要拖得很久，但是宁然不要失去盼望，为你的儿女祷告。所以你现在你可能已经失去了纠正、责备他们的机会，你只能祷告、等候、倾听，然后鼓励。那我们今天儿女的很多的问题，就是他们已经开始逐渐的长大成人，然后我们用小孩的方式，然后用我们的私意来管教他们。所以我们不但给他们造成了伤害，我们自己也跟自己过不去，我们没有找到自己的问题根源在哪里。这就像如同哈，
你把一个
年小的弟兄姐妹或者年轻的弟兄姐妹带到你的家里，跟你生活在一起，然后你带他做门徒，你培养他长大。其实神给我们儿女也是这样的一个心意，一个小门徒成长，然后生命中有诸多的难处，你要爱他，你要包容他，你要忍耐，要为他祷告，你要在他身上不至于失去盼望。孩子小的时候，我们的父母都很能学习。那我记得在我们那时候，那我们的这些周围的父母都不停的学习。然后我们最近这个带这个门徒哈，我们知道我们的门徒也分为从婴孩、孩童、少年、青少年。然后我们要来带门徒，要一路学习。现在也来思考，我们当父母哈，这孩子不同的成长阶段，我们也要努力学习。那不仅要了解他们的特点，还按照他们的成长的阶段来帮助他们。然后学习最多的就是父母如何的不断放下自己，发现他们是属神的，不是属你的。然后你按照神的心意，按照神，靠着神的圣灵的大能，你来养育他们。我们是在家里带一个小门徒。所以我们就回到第二点结束，那沟通和管教的措施是父母必备的。那这里那要双管齐下。那孩子在小的时候呢，你的管教措施哈有不同的方式。那你要跟你的这样的一个沟通要使用。那沟通呢，在孩子小的时候你可能挺顺畅，你也需要有沟通。到青少年的时候是最挑战你的时候，因为他很多的想法都跟你不一样。那很多的时候我们就不想跟他沟通，我们听了就气。但是这时候呢，因为他已经逐渐的要长大成人了，你就要学会沟通，学习忍耐，学习等候。所以在他到高中的时候，到他甚至离家出走的时候，那就要学习，你要学习倾听，要学习跟他来沟通，然后借着沟通你仍然可以来影响他。然后第三点，做榜样引领儿女敬畏神。在撒母耳记2:29-30，我所吩咐现在我居所的祭物，你为何践踏？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我，将我名以色列所献美好的祭物肥己呢？因此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我曾说你和你父家必永远行在我面前，现在我却说绝不容你们这样行，因为尊重我的我必看重他，藐视我的他必被轻视。那以色列人献祭的时候啊，祭物呢一部分是给神的啊，一部分是留给祭司，一部分呢献祭的人呢也可以享用。所以根据旧约中的其他段落呢啊，祭司呢会接受一部分胸和腿。所以我们就看到神的恩典哈，耶和华的这样的一个恩赐。那献祭的人也可以吃献祭的肉，然后祭司和百姓都可以吃哈，但是并不是哪种祭都可以吃的。然后呢这里哈，这里也讲到那个必须烧完纸油。那我们首先看到的是服侍神的人呢，神来为你着想哈，所以我们知道在旧约的这个祭司哈，神也就借是这样的一个方式来供应他们的哈。那在这个撒母耳记这段经文呢，但是以利的两个儿子呢，用锅中的叉子，就还没有献祭，还没有烧纸油的时候，他们就要来把最好的肉就剪去了。那献祭呢，是要把纸油烧上，那是最美的部分，要献给耶和华。利未记讲到，无论何人吃了献给耶和华当火祭牲畜的纸油，那人必从民中剪出。所以对以色列人来说，对祭司来说，他们是非常明白这样的一个律法的，这样的一个严肃性的。那这样的一个啊，要把就是代表的呢啊，神呢他是第一的，要把最好的要来献给他，神呢要首先获得他的份。但是我们看到这里呢，以利的儿子呢啊，因着骄傲藐视神，不认识神，在烧纸房之前呢就开始拿了祭司的那部分，所以已经犯了必死的罪。然后我们也看到他们不仅如此，他们还在会幕中啊与这个服侍的妇女犯了淫乱的罪。那妇女呢应该他们是志愿者，然后在圣殿的周围他们就是要服侍圣殿的。但是这样的一个罪行呢，使神的百姓 厌恶在会幕中献祭，成为他们使人跌倒。那为什么以利的两个儿子会如此行呢？会如此的不敬畏神呢？那前面讲到他们不认识耶和华，那我们想啊，无知就是无畏啊。那我们知道这样的结果很可怕。那会不会我们有神的知识，然后也不敬畏他呢？是有可能。我们可能在教会有教会的一个敬拜的生活，但是呢，我们并不真的来敬畏神。那这样的一个结果呢，所以后边呢就讲到以利的两个儿子呢，神借着一个先知跟以利来讲，两个儿子就在同一天死掉，然后以利的家族呢被从祭司的职分挪去，神的祝福就离开了这个家族。来，我们看看这些经文哈。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我，因为尊重我的我必看重他，藐视我的他必被轻视。我们看到神责备做父亲的，儿女的不敬畏神，神责备做父亲的。更重要的一点哈，以利的不作为，他把那两个儿子呢放到高于神的位置，而不采取措施。我们想想旧约谁是跟着相反的例子是最敬畏神的？耶和华要亚伯拉罕献上自己的儿子。我们知道亚伯拉罕和撒拉多年不育，然后神赐给他们一个儿子，所以这个宝贝也是独一的他们的爱子。然后神借着这样的一个让亚伯拉罕把这样的一个儿子献祭到祭坛上，就是来考验，那你有了你的儿子之后，到底神还是你的神吗？我是第一的吗？还是你的儿子是第一位的？那当神让亚伯拉罕献上他的儿子的时候，所以我没有看到亚伯拉罕有任何挣扎哈，他心里肯定是有挣扎的，但是他还是听了耶和华的命令，准备了柴和火，准备把儿子放在一个祭坛上烧掉。但是呢，耶和华最后阻止了他。所以我们就知道哈，亚伯拉罕在信心的考验中过关了，他没有留下他独生的儿子不给神，因为他以神为大，所以神尊荣他，所以亚伯拉罕成为信心的伟人。那当我们读撒母耳记的故事哈，同时的时候呢，有另一个对比，就是撒母耳的妈妈哈拿，她多年无子，好容易求得一个儿子，然后就把这个儿子献到圣殿，从小就在圣殿长大。这是对我们这样的一个华人父母啊，更是不可理喻的。一年的妈妈才上去看他一次，但是神喜悦这样的献上，所以撒母耳后来成为伟大的先知。然后呢，神又给哈拿家有五个儿女，神祝福他。这是如何的敬畏神哈，以神为大。那我们来想哈，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做呢？那我们知道，因为他们知道敬畏神真实的意义。我还是讲个现代版的故事哈。周五的时候我就在餐厅，我周五我和过来我吃饭，我就看我们宣教展板，应该是第三块板，楼里华和楼里瑞的故事。那楼里华哈是美国参议员的儿子，然后他来中国宣教，他来当时是翻译伪办翻译这个中文的圣经伪办译本哈。在当时他在上海宁波的过程走路的过程中呢，就被当地的强盗给杀害了，弃尸最终，当时就28岁。这个上面讲哈，他成为第一位在华殉难的基督徒宣教士。然后父亲是议员，听了这样的一个消息，你觉得父亲会怎样？父亲当然非常难过，但是呢，父亲呢，难过之后又把他的第二个儿子也送到中国成为宣教士，就是楼里瑞。最后楼里瑞哈也在中国宣教。对我们来说我们可能很不理解，但是他们就是这样敬畏神，以神为先。然后他们把儿子送入死地，因为知道在天家他会荣耀，他们会在天家会相见。所以并不只是只是把孩子送到一个受人迫害的地方，因为知道永恒的价值在那里边，所以他们这样行。就像我们的天父为什么把我们主耶稣把他的爱子 独生的爱子送到十字架上一样，他也没有为我们顾惜他的爱子。所以我们就看到他的爱，我们看到神先爱了我们，然后我们爱神，我们愿意把我们的爱子献给神。我们把我们的爱子献给神的时候，不是就让他们进入死地永远的灭亡，因为我们知道在天家我们必要与他们相见。然后那个时候我们也知道是儿女放在神的身上。所以今天这对我们华人哈有很多的提醒，就是尊重，我们是否尊重自己的儿女过于尊重神啊。我想说的一个常有的一个啊最简单的一个表现哈，我们教会呢有些父母呢主日不来教会，那问他们的理由哈，孩子啊今天要打棒球，就在上午的时间没有办法，然后也有其他的活动哈。当然这个父母哈还是很爱主的哈，有的父母还是很爱主，但是有的父母也没有来教会哈。那但是呢他们不知道啊，他们在下意识的潜意识的传递一个观念，就是我打棒球，我星期天的活动比来敬拜神更重要，或者传递的一个观念就是这些都比神重要。所以你带给他的影响哈，就是未来他工作了，然后呢他就有任何的理由他可以主日不来教会，然后任何的理由他的服事可以不委身，然后任何的理由他可以把服事神都往后来推。那有人说啊，今天我们来教会只是一个敬拜的形式嘛，我心里有神就好了。但是你知道啊，你的信心一定要通过行为来表现，最美的内涵一定要通过外在的形式来表达出来。所以一定你是通过某种方式体现出来，你不能说我爱神我有信心，然后没有任何的方式来体现。美国青少年的基督徒流失比率在 67% 在 88% 之间哈，说就是大学毕业之后23到27岁的年轻人只有 28% 去到教会。那我不知道这个比例会不会高了些哈，还是是更久以前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啊，这样的一个父母的看，他们看重对学术的追求，超过对他们对信仰的关注。我不是说学术追求不重要哈，但是如果超过对信仰的关注，如果我们注重培养他们的能力，我们是要注重培养的能力，但是呢而不培养孩子们相信神的心，如果我们给孩子设立的方向只是名校好的专业和职业，而不是给孩子设立的榜样是约瑟和但以理，如果我们自己又没有任何敬畏神的这样的一个表现，那你孩子未来不去教会跟神没有关系，那就一点也不惊讶。神是否为你的神，所以就可以在你教养儿女的身上体现出来，你所看重的就传递给你的儿女。很多的时候我们在潜移默化的影响我们的孩子，我们服侍，所以孩子也跟我们服侍，我们宣教他也宣教，我们对灵魂有负担，所以他也对灵魂有负担，我们敬畏神他也学习敬畏神。所以我们的点点滴滴哈，都在浇灌他的永恒的生命。如果你欣慰的哈，不只是你的孩子考了一个很高的分数，而是发现你的孩子开始一个人祷告，开始跟耶稣建立的关系，如果你祷告让你的孩子一生因着敬畏神而远离一切恶事，那你会渐渐的发现哈，你知道你的敬虔的生命转会传递给你的儿女。这就是人种的是什么收的是什么，到了时候就有生存。那我结尾的时候我再为这个尊重我的我必尊重他，我们都知道哈，艾瑞克·利德的故事，是世界上最伟大的英国的一个运动员哈，他是出生在中国也是死在中国，他是一个宣教士。他在奥运会当中啊，1924年参加奥运会，本来是百米的决赛，那个时候都人都期待他拿冠军，他也肯定能拿冠军，但是他知道主日比赛，他就毅然放弃了这个比赛，他没有参加百米的决赛，因为他知道那个是主日呢，他要去敬拜神，他不能参加比赛。然后呢他就没有参加，然后过了应该是就是几天吧，就他就 决定参加400米的比赛。在参加400米比赛的时候呢，一个不知名的男人呢，就用手中的纸条呢递给Eric Liddell 一段经文，就是撒母耳记2:30的经文，因为尊重我的，我必看重他。所以那天 Eric Liddell 创下了400米的世界纪录。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就来看到这样的一个敬畏神尊重神的人他们的生命，然后我们怎样呢把这个敬畏神传递给我们的下一代。撒母耳记2:30讲到，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我曾说你和你父家必永远行在我面前，但是耶和华现在我却说绝不容你们这样行。多年以后在所罗门的时代实现了这样的一个预言。列王记2:27中讲到，所罗门王革除亚比亚他，不许他做耶和华的祭司，便应验耶和华所说的关于以利家的话。上帝从以利家中翻出了圣旨，那亚伦的家族呢，就是永远为圣旨，这是亚伦的家族。以利呢是这样的一个亚伦家族的一个分支，那以利家呢就被挪去了，从大祭司的位置就挪去了。所以我们敬畏神不仅影响的是下一代，可能甚至是几代。我并不想成为一个家族的重要人物，这是我想的，我不想成为一个家族的重要人物，但是我发现我现在成为一个家族的重要的人物，不是他们看我为重，而是我有着非常大的影响力，就是神赐给我福音的权柄，我所知道的他们不知道。那我也看到我们教会的很多弟兄姐妹，我们从大陆来的很多都是第一代的基督徒，你在你的一家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让你的家从死亡之地，从家族转生到生命之地，就是因为你一个人先信主，所以你的家族已经发生了你可能还没有办法理会理解的一个从死入生的改变。那我在想，有一天你到天堂的时候，你看到你家族的成员都在那里的时候，你就知道神让你在你的家庭中发出了很大的影响力。所以我们今天的这样的一个意向是传福音到骨肉相亲，那一个最主要的目标就是把福音带给你的亲人，带给你的家人。他们靠着自己，他们没有办法来认识神，甚至来到神的面前，现在神已经把恩典给你，然后又把你的亲人都摆在你的面前。特别是我们这样的年龄，我们看到我们的家人在一天天老去，然后他们一天天在没有听到福音，能转变的可能唯一的机会，你就是一个媒介。我不是说那你可以让他们重生，那是神的工作，但是你绝对是这个媒介，是这个桥梁，然后你整个家族的祝福呢要借着你。然后我也高兴的看到那我们很多的家族在我们的弟兄姐妹的影响下就开始信主，我们开始给国内的家人传福音。那冯晶他带他的妈妈，然后外婆家这边信主，然后他又带着他的爸爸，他爸爸很早就离开了，在文化大革命之前，然后他又带他的女儿，就是带他的妹妹，不是刘雷姊妹，是另一个妹妹就是那个十年代造成的伤痛，现在他可以就这段时间在读圣经，然后用诗篇祷告。我们看到王军姊妹然后呢他的一个亲戚得了癌症，然后他借着这个机会呢把家族的亲人召集在一起，我们一起彼此来祷告，然后呢也向他的家族的人传福音。那我知道你们很多的人也都在这样的做，所以呢这对我们来说是尤为迫切的，让你的家族在你这里求神使用你，成为一个向上的转折点，而不是向下的转折点。 我就来到结束哈，申命记六章十二节，这是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教训你们的诫命律例典章，使你们在所要过去得为业的地上遵行，好叫你和你的子子孙孙一生敬畏耶和华你的神，谨守他的一切律例诫命，就是我所吩咐你的，使你的日子得以长久。当他们预备进入迦南地的时候，耶和华百般叮嘱他们，他们还是失败了。培养敬虔的后代并不容易，是非常大的挑战，有很多的试探。但是今天我们不一样的是，今天我们有圣灵的帮助，我们可以守住，耶稣住在我们的里边，所以我们可以得胜，因为那在我们里边呢，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所以愿我们的父母啊，那我们的每一位这样的一个家长，在这里不要做糊涂人，然后担负起神对我们的呼召，那我们就要有目的的不停止的学习，然后像辛劳的园丁，这也是神让你在家里带门徒，你自己要做门徒，也带儿女成为门徒，然后儿女是神赐给你的产业，是我们大多数人这一生必然要经历的所踏之地。所以你教育他们，管教他们，然后为他们做榜样，让他们做一个敬畏神的人。所以在这个悖逆的时代，就求主格外的赐福我们，那我们需要同心协力，我们需要彼此守望。主啊，愿圣灵，愿主耶稣的大能来帮助我们，愿在我们的小组中，在团体中，我们彼此来扶持。主啊，愿你的旨意可以成就。